玉龙城二，双溪帮谜案第一集。冬，寒冷的冬，风似骨，雪迷人。玉龙山风随雪落，天冷到让人瑟瑟发抖。恐怕没有人愿意在深冬出门，更没人愿意伴随着风雪上路。可是马啸云和易中金偏偏就晦气的赶上了。一月之前，夔州的双溪帮亲自派使来送请帖，邀请上任不满一年的城主马啸云赴宴。面子做到这种程度，马啸云不想去恐怕也不行了。再加上双溪帮与玉龙城渊源久远，若是不去，马啸云恐怕也会受到其余人的指责。没办法，偏偏就在这一天风雪降临，而他和易中金则要赶赴夔州。马啸云不得已将苗飞印请下龙身峰，暂时主掌局势刚刚稳定的玉龙山，而他则和易中金以及四个侍卫上路。从开州到夔州不过两天路程，但是风雪交加，这一路上他们是走走停停，再拖延下去恐怕就真的赶不上宴会了。深夜，马啸云六人在一家简陋的客栈落脚，这也是没办法的事。客栈虽简陋，但也能遮风挡雪，最重要的还有一个冒着热气的火炉。唉，真是想不到双溪帮的帮主会在这个时候办六十大寿。马啸云哄着手发起牢骚，在他对面的易中金更是哆哆嗦嗦地叹着哈气。听完马啸云的话，易中金声颤而回：
没办法，双溪帮与玉龙城交情匪浅，若是不去不妥，可说不过去。
屋子里渐渐温暖，马啸云也没有刚进来时那么冷了，易中金的身子也不再哆嗦，反倒是略有讽刺地看着马啸云。毕竟提到双溪帮，易中金可要比马啸云熟悉得多。双溪帮的帮主真龙明可是你师父的故交，见了面你是要叫一声伯父的。易中金语气深长，马啸云挑眉而望，淡淡一笑。他也看得出来，易中金似乎话里有话。很显然，易中金是让他向他请教。马啸云咧嘴一笑，客气而问：这个双溪帮到底是一个什么帮派？怎么以前没有听说过呢？易中金挺直了身子，得意笑回：
呵呵，孤陋寡闻了吧。
也许这才是他想说的话，随后又淡淡而道：双溪帮看上去是一个江湖帮派，但实际上不是。但你要说他完全不是也不对，因为双溪帮本身就是两个江湖游侠所创，但他们不扩张势力，不在江湖大肆宣扬自己的实力，也从来不与江湖帮派作对。但即便这样，江湖帮派对双溪帮也没有什么好感。
那是为何？
嘿，这说起来就比较复杂了。首先是双溪帮的作风，典型的伪君子，表面以江湖人自居，实际上干的却是伤天害理的勾当。马啸云挑眉一动，喃喃而问：暗杀？易中金摇了摇头，轻声而回：恐怕在你眼里比暗杀还要恶劣，他们干的是压榨百姓的勾当。马啸云听后眉头紧锁，这在他眼里的确比暗杀还要让他所不齿。夔州城每年出产的盐和石矿产生的利润可是大宋境内最多的，可偏偏山高皇帝远，一开始双溪帮的成立只是因为他们在一座山上发现了石矿，后来官府赶到，当时的双溪帮帮主非常有谋略，他用大把的银票和美女将夔州的大小官员全部疏通，所以之后夔州的盐铁使如同虚设，其实暗地里也是借着权力捞钱，而朝廷每年来对账的人员自然也就发现不了什么猫腻，所以在朝廷和夔州官府以及双溪帮都得到自己所得之后， 受苦的自然是百姓了。
易中金眼落，盯着一脸凝重的马啸云。此刻他担心马啸云会不会到了双溪帮，向那里折腾个底朝天。
也就是说，夔州官府将采掘的银子交给双溪帮，而双溪帮用更低廉的酬劳雇佣百姓，接着夔州官府上报作假，并用比朝廷低的价格卖给其他州府，从而获利。而实行这些就必须用双溪帮的江湖势力。
没错，
马啸云一点就通，易中金也微微一笑。他对此看得透，毕竟即便是马啸云也对此无能为力。
以上这些几乎明事理的人都看得出，但双溪帮聪明，他将这盐铁卖给更远的地方，甚至西夏大理，就连更远的西域他们都有商户。而一旦事情败露，双溪帮也不必担心，因为雇个杀手是他们的家常便饭，雇杀手的银子也自然是九牛一毛了。
马啸云听罢无能为力的嘲讽而笑，他心一定很凉，比外面的天还凉。而易中金抿嘴一笑，长身而去。
啸云，其实这些也不过是你所杜撰的一件事罢了，何况如今的双溪帮帮主真楼明正极力的改善这一状况，而且他年年提高给百姓的酬金，恐怕是平息民怒吧。
马啸云当所不耻，易中金叹声而道，
其实真帮主为人正直且行事低调，所造成的积怨也不过是前任帮主他的结义兄长张文渊所为。据传闻，当时真楼明极力反对张文渊创建双溪帮来作死斗的，不过势单力孤，终究无可奈何。
马啸云迷惑地看着易中金，喃喃而叹，
结义兄弟。没错，真楼明结义四兄弟，张文渊为长，真楼明为次，陈连涛老三，霍日老四。当年四兄弟仗剑江湖，虽名气不大，但是除真楼明之外各个阴险狡诈，所以在利益和地位面前，他们选择了白花花的银子，以至于真楼明和其他三兄弟闹翻，真楼明一怒之下离去，从此不相往来。
马啸云听罢，内心对真楼明这个人透出钦佩之意，但他的心里又是冒出疑惑，那既然如此，真楼明又为何成为双溪帮帮主呢？
易中金皱着眉头，表情严谨而回，
说到这就不得不说张文渊的暴毙身亡了，而且死因至今是个谜。
谜？
没错，当时夔州来了一个西域丹药商，客商之女美若天仙，这让张文渊起了非分之想，所以便让心狠手辣的四弟霍日杀了客商，霸占了客商之女。但是好景不长，张文渊痴迷一种能够提升体力的丹药，为此卧病在床，最后离奇的死在自己的居所内，而那个客商之女也在当晚上吊自尽。
易中金言落，马啸云深吸一口凉气，其实他怎么想也想得出，张文渊死在色子头上，
而真楼明念及旧情赶回参加张文渊的葬礼，这让张文渊的继位之人更加扑朔，最后夔州巡抚没办法，便推崇真楼明为新任帮主。陈连涛和霍日虽然心有不甘，但也是无可奈何，毕竟真楼明是他们的兄长，而且张文渊在临死前一直念着他的名字，且见他们兄弟情深。
马啸云一脸认真的听完，却也是长长的叹了口气，
至少双溪帮不像玉龙城那样因为一个虚荣而争得你死我活。
夔州巡抚推崇，哼，其实谁做双溪帮帮主对他来说无所谓，双溪帮不过是他杀人和敛财的一个工具而已。
易中金也点头而赞同道，
没错，其实真楼明也清楚这一点，他要推翻张文渊所建立的利益链 是非常不容易的。他只能做些让夔州巡抚反感却又不会怪罪的事儿。
马啸云长叹一口气，也冒出了参加宴席后立即赶回玉龙山的想法。
毕竟双溪帮这样的帮会还是少接触为好。
马啸云从易中金的话中就可以听出，双溪帮的每个人都不可小觑，而他们周围腐败的官员更是难加得罪。
一声长叹过后，外面的风雪更加大了。夔州城，雪停天更冷，阳光根本抵不住空气中的寒意。马啸云和易中金裹着厚厚的皮球骑马进城，而空空的街道上飘过一阵让马啸云感觉惊悚的寒意。随即几匹快马奔驰而至，马啸云和易中金收马而停，直直地看着来人。
是玉龙城的马城主和易少侠吗？
来人抱拳客气而问。
马啸云表情平淡地点了点头，喃喃回道：
正是，想必几位是双溪帮的兄弟吧？
哦，正是，帮主命我等几人前来迎接马城主和易少侠。
马啸云缓缓点头，而来人伸手而请，客气而道：
马城主、易少侠，随我而来吧。
马啸云和易中金跟在双溪帮众之后，转眼便到了双溪帮门外。
双溪帮今日格外热闹，虽然白雪披在府邸的表面，但红色的哨子还是吸引着人们的视线。双溪帮帮主过寿，显然百姓们并不愿意参与，毕竟他们所恨之入骨的人今日都聚在这里。
马啸云和易中金踏进了双溪帮的大门，而迎面走来一位中年男子，面露微笑，但他却给马啸云一种面善而心狠的感觉。
呵呵呵，在下霍日，马城主到来有失远迎，还请宽恕。没想到马城主果真是年轻有为啊。
霍日抱拳恭维，让马啸云谦卑而笑，而在心中厌恶霍日，但却也只能礼貌地抱拳而回。
前辈言重了。
霍日抿嘴一笑，抱拳而道：
哦，天气寒冷，马城主、易少侠堂内请，帮主已经等候马城主多时了。
话落，霍日就伸手请马啸云和易中金进入堂内，并在前面引路。
马啸云和易中金互相一望，便跟在霍日身后，而两人跟着霍日绕着偌大的双溪帮三条长廊，才到了真龙明的会客大厅。
马啸云和易中金入堂，便被堂内的奢华而震惊，而堂内喧嚣的议论声也随着两人的到来渐渐停止。
双溪帮的帮主真龙明虽年过六十，但已经白鬓苍苍，面目也已经沧桑。当他看到马啸云之时，先是震惊，后是沉重，最后是赞美叹息。他面露慈祥，微笑起身走向马啸云。
马啸云和易中金直直地看着真龙明，直到真龙明慈声而道：
想必这位就是年轻有为的玉龙城城主马啸云吧。
马啸云腼腆一笑，抱拳而回：
哦，想必您就是真伯父吧。
看到马啸云有些拘谨，真龙明慈笑而道：
哎，贤侄不必多礼，我和你师父是故交，交情匪浅。
他边说边拉着马啸云的右臂和易中金的左臂到一张椅子旁，让马啸云和易中金入座。而堂内之人个个用诡异的视线盯着两人，马啸云也觉得一些诡异，只有易中金没有，毕竟易中金是不怕这种场景的。
两位贤侄，时至天寒，还有你们赶路而来参加伯父的大寿，伯父心里实在是过意不去呀。
真龙明一脸遗憾地叹道，易中金微微一笑，显得平淡。马啸云则抿嘴一笑，却是若有所思。自从他踏进夔州城开始，他就觉得 寒冷的空气中藏着杀气。伯父言重了。马啸云在话上有些捉襟见肘，而真龙明显然对两个贤侄非常疼爱，而堂内的人则不然。马啸云知晓他们能站在这里，说明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，而他们在这里恐怕都是各怀鬼胎。宴席开始，马啸云自然要和真龙明坐在主桌，而易中金则在一旁入座，而堂下摆着数百张桌子，而现场也是非常喧闹，所有人都大口喝酒，大口吃肉。不知这位少侠是？真龙明旁边的一位穿着豪绅模样的男子眯眼望着马啸云而问。真龙明还没有回话，马啸云便客气而回：“晚辈玉龙城马啸云。”话落，豪绅立即身子一仰，仿如晴天一立，让他措手不及。真龙明则不以为然地笑了笑，并淡声而道：“
啸云，这位是夔州巡抚吕旷飞吕大人。”
马啸云听后没有反应，镇静抱拳而道：“吕大人。”吕旷飞转而平静，喃喃笑道：“
没想到这位大名鼎鼎的玉龙城马城主，真是见面不如闻名啊。”
马啸云客气地笑着回应，而真龙明则又一一介绍同桌的其他五人：“
贤侄，你霍叔父就不介绍了，你霍叔父旁边的这位是你陈连涛陈叔父，吕大人左边的是夔州盐铁使唐继平唐大人，右边的是夔州将军王汉超王将军。”
真龙明一一介绍，马啸云只是点头，昧着良心微笑。他对这些人并无好感，反之对真龙明身边的女子他多望了几眼，因为女子虽不是芳华正貌，但也只有二十六七岁模样，而且有着比他年长才有的风韵犹存，举止优雅，眼神勾人，每一个举动似乎都能让人想入非非。而真龙明却对其略有冷漠，甚至是爱搭不理。而从距离来看，马啸云就已经知道这个女子的身份。本集播讲完毕，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集。